摩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诸佛正法贤圣身，直至菩提永皈依，我以所修诸善根，为利有情愿成佛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吉祥。反应不过来了，各位把自己心里的明灯有没有点起来？这个很重要。如何将自己心里的明灯点起来？就是在听闻佛法以后，要多次深入的思考。为什么要多次深入的思考呢？特别是对一些法义，比如说对世界的无常，对身心的无常，对生死的过患，对三宝的信心，要多次多次的思，然后才能转变你习惯的思想。因为我们人的心变得很快，在特定的时间、特定的环境之下，突然间升起一个非常殊胜、非常善良的心。可是当你过了时间了，时过境迁的时候，那个想法已经不见了。所以为什么要多次思，就是要把我们现在听来的佛给我们开示的法义，要多次的思考，变成你的思想，变成稳固的想法，才能转变我们的习气，才能对三宝升起无上的信心，才能对生死增见它的过患，对我们生命的无常才能够确实的承认，如实的知，如实的见，那法才能在我们心里升起力量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学佛者是应该做一番功夫的。因为我们现在很多，其实听了很多，念了也很多，用不起来的根本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思考的太少，想的太少。所以想的太少，你心里不能确定，因为想的太少，所以心里不能确定，也就得不到一些因为思而升起的智，以及思而升起的法乐。古人说经思路微，你如果对一个问题多次的思考，多次的思考，自然而然妄想不起，自然而然心意专精，自然而然因为心意专精的关系，身心产生清安喜悦，那这个法就在我们身心上就起作用。那有一次两次的这种经验以后，你才会真正感受到佛是真于者、实于者、如于者、不异于、不狂于者，你才真正感受到佛那种悲心的激切，那种苦口婆心说了再说、说了再说的用意在哪里。可是我们呢，念了再念、念了再念，就是不思不想。比如说我们270个字的心经，就是一篇如何引导你观察生命真相的一个具体指导的修行方法。我们大家都会念，但是有人观过吗？没有，很少观，观也有时候生不起来作用。所以我们大家知道，在修行的方法当中应该会大致分两种，一种就是观察思维修，一种就是专注 安住安定修，这两种是我们修行的修行方法的大致两类。不管你是次第还是非次第，像我们中国的禅宗，禅宗所谓的祖师禅，祖师非次第，如来禅是次第禅，依着一步一步的观想方法，让引导你的心进入跟法义相应，跟法义相应。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佛教的特殊的一个派别叫天台宗，他的修行方法就是以层层的引导让你进入到一切法的体性。他第一个就要告诉你，你的心要经常的想一切法是假的，我们的身心也是假的，叫假观，有假观而随缘方便执，让你对这个假观多次的观察，多次的施者，又心里产生确定，没错，我们的身心只是一个生理现象跟心理现象的和合，除了生理现象跟心理现象的生跟灭，灭跟生，灭了生，生了灭以外，这个当中找不到一个真的东西。假观在你心里升起一个非常非常确定的真相，你的心就安住在假观中。由此假观，这是相，有相入性，见到我们我是没有的，空性的，这个生死流转也是空的，空性的，所以由假入空，让你体会到这是一切法的真性真相，真正的体性，一切法空，这叫法空观。有法空观，你多次在因为假观的修习而体会到一切法的真空，让你的心当下安住在一切法的真体上，就叫体真子，你体会到一切法的真相，让你的心再也不起妄动了，得子了。由空观由假观，持续的练习，持续的修行，你体会到假即是中，空亦是中，这叫离分别入中道观。在这个三观三执当中，你见到了三个真理，一个是假体，一个是俗体，一个是真体，一个是中道第一义体。所以天台宗它的具体修法就是以一心三执，一心三观，见一切法俗体真体中道义体。这是这个修行的方法，是有次第的将你的心，所以三执三观三体多一心中得，不是两个心，不是两个心。那我们这个中国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所谓中国佛法的代表性，我们太虚大师说，中国之佛法一其特性者就是禅宗，禅者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不立文字，不假方便，直指你当下的心性。所以六祖大师在这个六祖坛经里说，直论见性不论禅，只谈见性不讲常定解脱。因为你一见性了，即是禅定，即是解脱，何必多此一举加上歌腾呢？但是这样呢，一般的人很难入，很难入。像以前你如果我们有看过禅宗语录的话，像恶祖第二个，我们禅宗的第二代祖师去向初祖达摩祖师求法的时候，经过了千辛万苦，甚至把自己的胳膊还断了一辈来供养达摩祖师。 以这种恭敬虔诚的心求法，达摩祖师才跟他，才问他，你来做什么？他说，大师，我心不安，求师与吾安身，安心，不是安身。达摩祖师说，好啊，你把你不安的心拿来给我，我替你安。你不是说有个不安的心吗？那你把那个不安的心拿出来给我看看，然后我替你安心。是这一句话，当然文字上的形容描写是非常短的，马上就二祖马上就明心了不可得。那个达摩祖师说，我与汝安心静。这文字上描写是非常简短，其实这个当中是经过一段时间的。当达摩祖师要问慧可大师，问慧可的时候，你的妄心拿出来给我看看。这个时候慧可要往自己内心看，我到底我平时不安的那一颗心怎么样拿出来试给达摩祖师看。结果他真正的往自己内心找自己那一颗不安的心的时候，结果找不到，没有那一颗不安的心。因为金刚经大家读过，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你能得吗？这一句话不是理论的，是功夫的。你只有在深深的禅定当中，你才看清楚自己的心，自己的妄心是不可捉摸的。然后你那一颗真心，我们经常讲，你那颗真心有吗？尤其是落入法执。所以禅宗有一句话非常善巧，讲的你真是没有另外一句话可以形容这个东西。他说，说是一物即不重，你不管你用什么名词、什么语言、什么样的理论，你说那一个东西，说哪一个都不对。所以我们的真心在哪里啊？有一个真心吗？有一个真心就是外道。这是中观龙树菩萨的正见，连圣意谛亦不可着，亦不可执着。不但是俗谛不可执着，连圣意谛也不可执着的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方法，对我们现代来的人呢，就比较难了，就比较难了。所以后来的禅宗慢慢传的变成一个死禅，死的禅，给你一个话头，念佛是谁，你去参吧。念佛是谁，有些人参不来，或者说这个功夫不会用，没有善知识指导，他一天到晚在念念佛是谁，念佛是谁，那还不如去念阿弥陀佛多好。话头，上海人，如果这里有没有上海人，上海人讲话头倒是讲得非常我的，就是还没有说这句话的以前，这个头你把这个抓住，就你参这个东西。可是我们现在呢，如果参念佛的是谁，或者我的还没有妈妈还没有生我以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，都在念的话的尾巴，不是念话头，所以你念一辈子也念不出来什么名堂。所以我们一般，当然现在有没有这个根基的，有，不是没有，这个不能轻骂人家，确实有上根立志的在做的，甚至念一句金刚经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可能还是在做有所感觉的，一身冷汗。如果那我们一般的人呢，我自己逞量了，我是比较适合于次第而入，慢慢将自己的心锁在一个具体的对象上面来练习，寻练习视，练习觉，练习观。所谓我们经常说禅初禅有寻有思。什么叫有寻有思？寻是粗的想，思是细的想。就比如说我们拿的这个杯子，先把这个杯子抓住，这是寻。然后杯子抓住以后，你不要放掉，然后看这哪里有不干净的，哪里有不同的形状的，这叫做思。所以你 有一个具体的对象，有一个具体修行的对象以后，把自己的心安住在这个对象上，然后持续的思察，持续的看，看清楚这个法，然后在看当中将你的心安住在这个上面，然后正在将你的心安住这个法当中的正在当下，离什么？离世界五欲的贪求，离内心五盖的暧昧。当你对外境的五欲，因为自己太专心在这个修行的对象上的时候，你的内心不再去攀援外境五欲的贪求了，那五欲的贪欲，贪欲的欲念放下来了。所以注意，五欲五欲，欲不是外，色这个财色名食睡，非欲，欲是我们的心，欲是我们的心。如果一个没有欲的人，或者已经断欲的人，不管财色名食睡摆在前面，他无动于衷的。所以说，欲在内心，不是在外境。那你断这个欲，足一个就是看清楚自己起心动念的形状，二一个就是把自己心非常专注的安住的对象上，就达到断欲的目的了。然后在这个同时，在非常仔细的专注，非常仔细的去觉知自己当下内心升起的盖，五种盖，把你的 决念盖住的，把你的决心盖住的这些障碍，慢慢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去掉的时候，叫离，离掉五欲，离掉五盖。当离五欲五盖，五盖一离的时候，就升起清安喜乐。所以这个禅清安喜乐是在你什么时候能够升起？一定要在你离的当下升起。就像我们平时人挑担子挑了100里路，好累啊。那什么时候觉得让自己轻松一下呢？就是把担子放下的那一刹那开始轻松了。这样的一个方法是次第禅，是次第的修行。那我们当下如果你当下就告诉你，您就是佛，或者说一个学佛的人问老师，老师啊，什么是佛？他说能问的就是佛，你如果懂就当下承担，不懂能问的是佛吗？我还有那么多疑问，又来了，歌腾又来了啊！所以我们修行啊，在这个非次第是顿根，这个顿路的是立根的人。那我们现在立根也不离于顿根，也不离于次第的练习，也是那个顿悟的顿呢、啊，是也是因为在我们次第的引导，突然之间拨云见月。所以一定要在你有层次有次第的修道修行的过程，练习具足了一定的心量了，突然之间你懂了。比如说我们刚学佛第一次听经，可能什么都不懂，哎，多听几次以后慢慢懂了。这不经书一样，还不经书懂，读还不懂，多读几次，然后多读就记住了文字了，然后老师一讲，哦，原来这样，哦，懂了，这也是悟啊，这是小悟。所以我们要开悟是极，要积积极无量的小悟，才能够成为一个大悟，究竟的了结。没有小悟，大悟是很难成功的。好，所以我想说我们修行啊，具体的两个，在次第的修行当中具体的两个，一是多次的思维，多次的观察，而是从细，从粗的观察到细的观察。所以在达姆这个阿毗达姆里边就说，卷则即卷则，最即卷则，明了通达。这是思维卷舌修，二一种就专注修。专注修就像你要练你的呼吸，念你的佛号，或者修四大种，或者修 八圣节，那都需要专注修。为什么要？我们如果其实在这个四观察修当中也能进入到专注修，在观察修的时候呢，一般我们就说叫观想观想，其实只是想观想观，想多次的想，多次的想，让你的心越来越明了。比如说我们对于众生要多生慈悲，多生慈悲，四无量的观想，多生慈悲，对自己的亲人，刚开始要对自己的亲人做亲善想，做救拔苦想，做娱乐想，多次的想以后，然后第二层再对自己的中庸的人，没有冤也没有仇的，但对众生，其实一切众生都是父母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对他也做亲善想，做拔苦娱乐想。第三步，对我们平时有冤的人、恶人，你也要起亲善想，拔苦娱乐想。久而久之以后，慢慢慢慢，你的心，你的慈心跟悲心，慢慢就在你心里就明朗起来了，自然就叫意境就出来了。多次的想以后，这个意境出来的时候，你的心就有这个地方住了，就住在慈心悲心上安定，这叫止。再在安定的止在这个慈心跟悲心上以后，心得到专注，心得到平等慈心了，得到等慈了，再在这个等慈的基础上，这个止的基础上，再去观，观什么？观慈心悲心，它的法性亦是空性。因为慈心悲心是我们经过多次的思维、多次的观察，而在内心升起的一种心相。见到慈心悲心的真相，也就见到什么？见到空性。慈心悲心它也是无常的。这个慈心悲心也是无我的，这个当中只是因缘的和合升起慈心，一会儿如果你的定出来了，慈心悲心又隐了。所以只有生跟灭，生跟灭当中再也找不到一个主宰者，说我在生我在灭，没有的。当你见到法的无我性的时候，空性就现前。因为空性不是你观出来的，空性本来就在那里，这是法的真相。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从来没有生过，没有灭过，这就是空性。空性本来就在那边。当你见到一切法无我性，当你见到慈性悲性无我性的时候，没有我的时候，就空性就现前了，你就见到空性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见不到空性，因为有我执障住了，我们能见的执，去见法的真如性。所以我们见不到它，就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经看法的存在的真相，也没有看法的存在的真性。在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有两句话，就是如所有相，如所境所有相，境所有性，如所有性，境所有一切法的相，如一切法的性。一切法相就是一切法，现在我们所有看到的人，这是有情世界，房子、山河大地是气世界、无情世界，它存在的特性是什么？无常。无常。那为什么我们会苦？因为你对无常产生了执着了，执着一个什么？执着有一个我性，有一个永恒性，所以你生苦了。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佛说的四谛法里边苦集，世界的苦是因为你烦恼而造集，我们当下的苦是因为我们烦恼而生苦的，没有烦恼的人没有苦的。所以这个佛在阿含经里有一天就问阿难，他说你看看，你观察观察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没有苦。阿难做一个思考以后说，世尊啊，他说依我观察，这个世界上谁如果具足 智慧的人，所谓什么是智慧，知道如实知如实见一切法的真性的人，这种人没有苦，没有苦。所以我们只有看到了，只有见到了真相，苦就离开了，当下就离开了。因为苦是没有根的，苦也是无我性的，无常的，它苦本身就是空性的。所以你看四谛十六形相当中的前面四相，四谛十六形相，我们要修四暖顶人四谛，真正进入修道，知量道、加行道、见道、修道、无学道的五道次第的修法。我们现在在加知量道上，积极福德知量跟智慧知量，积极福德知量多培福，多在众生前面培福，孝顺父母，尊重师长，爱护众生，这就是修培福。然后积极我们的智慧知量，闻思修，对四谛法的闻思，具足了闻思的条件以后，进入加行的修用功，就是对四谛十六形象产生一谛一相持续的观，持续的观察，观察久而久之以后，苦谛的苦，苦谛四相，无常、苦、无我、空四相，慢慢在你心里就产生越来越明确，越来越真实的现前。集体的事项你也要通过多次的观察。为什么说苦是因为集而来的，就集有事项，就因集生缘，这都需要如此深入的思考观察，这叫十六心，才从加行道修暖顶人四第一最后一心十六心见到，见到法的真体。当你见到真相，解脱了。解脱什么？当你一见到生命的真相，见到了这个身是无我的，只是一个无常生灭法，所以你的生界就断了。所以正出果断三结，我们要解脱生死，第一个就三个结给断掉，给解开。一是生界解，执着这个身是我，叫身见解，打结的结，身见解。二一个疑解，疑惑的疑，从此不再怀疑佛所说的无我的道理，从此对这个身体不再怀疑，说这个到底是有我还是无我，已经亲自见到了。然后第三个解就是戒禁取解，所谓戒禁取解，就是做一些无谓的修行，跟因果没有关系的修行，就戒禁取解啊。这个注意，所以戒禁取解在阿含经里有这么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外道修打禅定中，突然间看到在禅定中看到一条牛死了，牛死了以后就升天了，他就出来以后，因为只见到这一段，牛死了升天了，他出来以后就开始学牛吃，学牛睡，学牛走，学牛叫，就是吃牛戒。他看到说像这样一定是受了很多的苦才可以升天的，他就学牛了。这叫戒禁取吃，学牛吃穿，吃没有穿啊，对不起，学牛吃，学牛睡，学牛叫，这个不是升天的因，不是升天的因，所以非因即因。有人就问释迦牟尼佛，他说如果要这个吃牛戒的人到最后会升到哪里去呢？佛说升到牛，做牛。所以我们这个是不是因果，正的因果啊。所以你要就这啊，真把这个三结断掉以后，生死的根给斩断了。那接下去就是断五分下分结，断五分上分结，慢慢的加上贪结跟嗔结，再加上生疑禁取，叫五分下分结，叫贪薄嗔薄 越来嗔跟贪心越来越薄了，那你这个三结越来越断了，越来越结束了，你叫离开这个下界，离开欲界，叫五分下分结，五分上分结，给断掉以后叫证得阿罗汉果。所以我们修要想成道不是那么容易，在那里是念念就可以的，要深度的观修的，要深度观修的。这个在几个大师，你想想看那么多，我们如果大家有机会应该读读一些成就的大师的传记，也许祖师那个蒲团都做破几十个蒲团了，你看看我们做破了几个蒲团了。我在看那个冈波巴大师传的时候，看到冈波巴大师是西藏的修行者，他的师父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密勒尔巴是一个成就的，有成就的修行者，非常大的成就者。他的徒弟后来冈波巴大师，冈波巴也就跟他学，学了以后后来就因缘到了，师父叫他，你要离开我，你要去下面去到山下去弘法去，不要再跟我了。可是冈波巴大师非常的舍不得，但是因缘到师父的命也不能违，所以他就下山了。下山呢，所以这个师父对弟子的那种悲切，这师徒关系是一种非常非常密切，师父其实也不愿意他离开，心子自己心法之子啊，离开也有一点舍不得，当然为了众生的利益，所以还是要叫他走的。那就送这个冈波巴大师从山上一直送到一个溪的有一条桥，就过桥了旁边。他说，心子啊，我就送到你这里为止，你走吧，你去弘法，应该去承担如来的家业。那冈波巴大师就很舍不得的，就走几步，又转过来看看自己师父。那师父呢，还坐在桥头看着他离开，看这个弥勒巴一直看这个冈波巴走越走越远，可是还是看着他回头看。这个时候弥勒巴举手就挥挥他，这个冈波巴看到师父又向他招手了，因为叫他不要走了，赶快回来，跑回来以后，弥勒巴给他讲说，心子啊，他说，我看你的对法的真诚，对师的那种恭敬，我本来这个法是不传的，我再把自己最甚深的秘法传给你。那冈波巴是真的很高兴啊，非常的高兴，就顶礼再顶礼，然后弥勒巴就把自己最甚深的法传给他。大家想不想听传什么法？弥勒巴把自己的裙子揭开，西藏人穿裙子不穿短裤的啊，把屁股给他看，屁股上都是老茧，懂不懂老茧？就像手做事情一个结一个结做出来的。他说，这是我最甚深的秘法，我的成就不是凭空而来的，我的屁股都做出老茧来的，这就是我最甚深的秘法。所以大家如果有求过学过密宗的，说我要求一个最无上甚深的什么秘法，你去看看弥勒尔巴传啊，看看冈波巴大师传，你就知道什么是甚深的秘法。什么是甚深的秘法知道了吗？屁股上的老茧。所以我们看看自己，如果有时候凑巧啊，讲这个不太雅，凑巧自己摸摸看你屁股上有没有茧，没有的话加把劲儿。当然不叫你坐在石头上啊，蒲团呢也不要坐得太软。所以这个修行啊，是要深度的，要深度的施，还要无这个坚固勇猛的精进，才能够有所成就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 因为我们世间的心太重，很难转过来。就像那头牛一样，犁田的牛到顶了，那个农民要把它拉过来，刚好前面有一处草，他一定要把这个草吃到口才给你转过来，非常之难的。所以这个倒是世界上世界法要多去观察。佛法在哪里？在世间。你只有在世间，你才看得到真正的佛法。佛法要善于观察，你才能对佛法在你心里会升起。不善于观察，佛法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所以佛法从哪里来？从你细心的观察世界的真相，在你心里升起。佛法是在你心里升起，师父没有办法把佛法传给你，师父只告诉你一个手指头，告诉你一个手指头说月亮在那边，你千万不要抓着手指不看月亮，抓着手指不看月亮，你千百万劫都只是抓到一个手指头，看不到月亮的。所以我们的手指头有千千万万个，月亮只有一个。所以法门有无量无量的法门，这些法门都指向一个方向，月亮的方向所在。所以我们在那天，我昨天跟大家讲说要一门深入的意识，不是你修了一个法去排斥其他的法门，不是的，一切法都是指向于那一个月亮，不是说你这个法才可以指那个，你这个指头是指那个月亮，人家的手指头就不是指那个月亮。这一点我们要不要生起邪见，不要因为说我修的这个法就傍别的宗派的法。我们现在年轻人学法应该要无宗派的执见，不要有执着执见，宗派的执见不能有的，有了你在无形当中就生起谤法的罪业。因为一切法门都是佛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这些法门都是为了对治我们不同的众生的习气，不同众生的心而设立的。所以佛说一切法为对一切心，如果我们众生没有一切心，就不需要一切法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《金刚经》快讲完的时候说，我没有说法，如果谁说我有说法，你就是诽谤我。佛你看多灵光啊，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。可是我们呢，总觉得佛有说法，因为这些法你本身就具足的呀，本身就具足的。所以我们要专修，但是要广学，学又广，修又专。你学是为了修，修是为了印证你所学的真实不虚，而且广学你就能够取长补短，他山之石可以攻处。如果你不广学，你只是井底之蛙，觉得自己不得了了，哎呀，我这一片天最大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，当然我们专业的人要多花一点时间功夫，那我们如果是业余的，你只要抓一个就可以了。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诽谤其他的，不要说我这个最好最殊胜了，其他都不如我这个，诽谤佛法了，小心一点。好，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劝告。因为我们人很喜欢这样做的，当我有的这个就是最好的，所以就讲别人不好。我们有的对你来说是最好的，对别人来说不一定好。所以印光大师有个句子讲得非常好，他说药无贵贱，愚病之良。药啊没有贵没有贱，不是说你这人参贵就可以医病，有时候人参还吃死人的。不要说你这萝卜心就是很便宜，嘿，萝卜心可以破很多的毒的。所以药无贵贱，愚病之良，法无高下，法没有一个高的法，没有一个下的法，契机则妙。 刚好对治你，刚好对准你，你觉得很好，这是最妙的。因为这个法刚好对准你的习气，把你的毛病，把你那个肉里的刺给挑出来，那就是最好的方法。所以在圆觉经里边也讲到，我们真正的大菩萨是不轻心学，不增破戒者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你不管你做什么，你持戒的人，我们不会诽谤人不持戒的，不讲别人，因为持戒是你应该做的嘛，人家不持戒是人家的事嘛。我们学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我们学佛，我们出家就是为了学持戒、修定、修慧嘛，这是我们本分的事。人家不做，那是他不做的本分，那是个人因果嘛。所以我们修学一定要学修一致，学是为了修，不是在收集谈话的资料。注意啊，我们不是在收集很多名相，然后给别人讲的时候，哦，你看说这个人好光，好博学哦，不要当博士，还是当水手比较快一点。有时候，那当然我们博士也要学，水手也要学，这样才能够联合起来。因为学水手是要先让自己渡过这一个茫茫的大海，学博士可以引导众生了解世间，了解真相，也用自己的经验再给予如何过渡茫茫大海，这两个都需要的啊。然后我们昨天我讲的东西讲忘掉了后面几个，就昨天说我们要修看自己的身受心法，要去掉四个颠倒，去个颠倒。我们的颠倒是认身是净的，认受是快乐的，认心是常的，认法是有我的，就是常乐我净，四种颠倒。那我们看自己，观察自己，深度的看到自己的身受心法，你会真正看到是不净的，是苦的，是无常的，是无我的。这叫一观四念处，去四颠倒。颠倒即是无明，颠倒就是无明。当你真切的看一这个以身受心法做我们修行的对象的时候，当你得定得止了，直接的观看我们的身，只是地水火风和地水火风散，合着生，散着灭。所以这个当中只有生灭，生灭，没有一个主宰者，也没有一个上帝，也没有一个佛在主宰，这当中叫做无我性。离了这个东西，没有一个我们平时执着，这个是我，没有，他不会听你的。当你腿痛的时候说多坐一会儿，不要痛，不会听你的，痛还是痛。为什么？痛也是因缘升起的。当你站起来的时候，痛到哪里去了？当你坐久了，痛从哪里来呀？只是一个生一个灭，除了生灭以外没有一个主宰的东西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现在只是讲不够亲切，一定要在你甚深的这个心非常专注的时候，你才会真切看着发现了，原来是如此的。现在讲都没有用，因为力量不够，我们的能量不够，炸不出来，爆炸不来，火药不够，引爆不起来。这是我们佛给我们设定的，叫做古佛之道，要修行就要从四念处落手。大家知道后来的念佛参话头，其实都是从四念处的这一个古老的方法衍生出来的。念佛我们现在深受心法，觉得说哎呀，看这个好像变得小乘，那我就把佛号觉得有功德吧，念阿弥陀佛，你看阿弥陀佛的加持吧，有这个心在这里，所以就念个阿弥陀佛，让你来 锁住你的心，让你的心住。阿弥陀佛的佛号作为你的心的住处，你的心就安定在佛号上。那这也是四念处衍生出来的。那参禅参话头，也就是这一句话头，让你引起什么？引起疑惑。这个疑字一字非常厉害，这个疑不是我们烦恼的疑，注意啊，这个疑是研究的意思，对这个产生研究探究的心，这叫疑，在禅宗里参话头的疑。我们烦恼的疑是对这个怀疑，我们就会否定它。这个疑参禅的疑是确定它是这样，一定有原因，一定有名堂，这样一个参究的心。比如说我们念佛，到底谁在念佛？睡着的时候我们不念了，可是身体还在啊，心还在啊。如果你睡着死掉了，死掉了身还有人在念吗？没有了，是吧？那到底是哪里？嘴巴念的？不会啊，嘴巴只是因为喉咙的声音出来，然后嘴巴产生口齿唇牙一结合发出声音来。你说到底哪一个在念呢？这个声也是和和的，到底哪一根在念？这样的一个单正啊，当然这个已经是哥腾在分析了啊，在那个时候不是在这样的分析，只是看着那个念佛是谁的前面那个头子，让你的心就住在这个，一直钻一直钻。这个时候你如果有经验的，有参悟经验的，你的心会往内射往内射往内射，一直往内看往内看，不再攀援外面，往内看往内看，你的心会越来越凝固越来越凝固，就是这一个疑问让你的心给凝固起来。我经常说叫凝心而坐，两点水做个疑问的疑，叫凝心。我们看过俱舍论，知道世界是怎么成的吗？先有风大，有风大来转变，转转转转转，突然之间产生水分，是吧？再转再转转，水分结冰了，产生地大，然后地大呀再产生世界万物。我们的心也是如此啊，我们现在的心是非常散非常散非常散，那怎么办呢？用一个话头，用一句佛号，用一个对象，把你的心给凝固凝固，多次的凝固多次的凝固，就转转转转转，一直转一直转，把你的心给凝固起来了。凝固起来有办法，可是我们现在要先紧的凝固，凝固以后怎么办？这个找你师父去。我们现在看，要看把这两篇文要读完啊，因为我们现在看第二篇。第二篇也是讲不如是知是无明，因为这三篇主要是给我们解释清楚。我们要学解脱的方法，从哪里入手？就像老法师早上讲的，要杀那个人头啊，从哪里下刀？先看清楚，先看清楚，谁把我们捆住在生死轮回里边？谁把你扶住了？要看清楚。所以有一位参禅的人去问一位大师，说我想求解脱法。那大师说，谁把你捆住了？大家看看谁把我们捆住了？你妈妈你爸爸还是你家人捆住了？你眼睛看东看别的东西，然后升起贪爱了，是你爸爸妈妈叫你贪爱，还是你自己贪爱的？你别人对你不礼貌，然后你生气了，是爸爸妈妈叫我们生气的吗？都是谁？是我们自己，是不是？看清楚，谁把我们困在生死轮回里不能跳出来？无明的心念，不了解自己身心的真相，无缘无故的吃很多苦。所以这三篇经典，佛就非常亲切地告诉我们，先把我们的眼睛给打开给开亮，眼睛要洗一洗， 所以 佛经里经常提到，当佛说了一片道理以后，说了一片生命的真相，说了一片修行的道理，很多人听了就得法眼净，你的眼睛清楚了，看东西看明白了。所以我们听课的时候也要学会听。佛在世的时候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听，听的时候就可以当下就得法眼净？所谓法眼净就是开悟了嘛，得法住之，或者说得缘起之，因为他听的时候是专心致志的听，听的时候不做思考，只是随着佛的法音，顺着佛的引导，一字一句的跟着跟着跟着跟着，把你从迷的地方拉拉拉拉到明的地方，把你从黑暗处到光明的地方，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引导方法。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听课啊，很好玩的，因为你听了以后呢，然后就做自己做一个分析，这老师讲对讲不对，然后把自己以前听了的东西装得满满的，然后再来看这个法师，这个哦，你这个是什么宗派的讲法？哦，你这个是那个想这个支见的说法，你很难得到利益的。为什么？你那个杯子里边已经装满了，再倒水进去都露出来了。所以听别人的东西，你先要把自己的东西放下来，然后再听，听完了以后回去再思考，再把当中哎听得对的，也合乎法印的，如果这个法师讲课中不免像我们特别年轻的法师不免会讲一些错的，我如果国文文学修养不够，会不会做一些错字的，如果有些法义法相记不得的，那我们就在听完以后做思考的时候做一个慧眼的简别啊，这也是听法当中的一个条件。所以在菩提道次第里面，听法有几个条件的。一，他说听法就像一个瓶子放在户外，天下下大雨了，那么你要想把这个用瓶子接一点剩一点水进来，可是那个瓶子如果是倒过来的，瓶底朝上，瓶口朝下，不会接水。如果这个瓶也是朝上的，可是是盖起来的，也没有用。第一个是颠倒的，第二一个呢，昏沉睡眠的，第三个呢，虽然瓶是瓶口是向上的，也接了水了，可是瓶里边这个瓶没洗干净，曾经装过毒药，这个水能喝吗？然后第四种情况，你的瓶虽然也接也洗干净了，可是瓶底是漏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听法，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，然后上了课了，下了课师父还给你了，我回家一句也没带走，一句也没带走啊！所以我很注意，就这希望我们学佛的特别年轻的要多背书，就是这个道理，一定要多背。你们年纪稍微大一点也可以背的，脑筋是越灵越用越灵的，越不用越会生锈，哎，越会生锈，锈了到最后就锈抖锈抖。台湾人说锈抖就短路了，知道短路吗？那个电线短路了，那不充电了，会老人痴呆的。现在说老人痴呆都很多，为什么？我们不经常用自己的脑筋，不经常思考，不经常。这个思考是如理思考，我们中国现在很多人说，为了防止自己的老人痴呆去做什么？打麻将。我跟你讲，麻将可能会更加的容易，这个麻将一打，有时候几个小时几圈下来就不下来，那脑筋里边上面充电充太多了，充上火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要，你要如果说我们的脑，我们的思想是在法义里去思考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如果在法义里思考的话，你的脑筋会越来越清凉的，非常好玩。为什么？法的意思是正，是把你的脑筋导正，是把你的热脑给去掉，所以你越思维越法喜，越清凉越清安，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所以法义你只要思考，多着思考，跟着思考，跟着思考，跟着思考， 你会真正实实会今世入微，你心自然而然凝聚了，自然而然妄想不起，自然而然念会断掉，三际脱空，当下就。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因缘，一声声音或者一个师父一声吼，给你开了，开了什么？开了锅了，给无明盖给揭开了。哎，这个因缘非常有意思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在修，都是在具备这个，具备老师给我们揭锅的时候。可是我们现在都没有具备，那里边还是生的时候，一时候师父老师经常来给你揭个锅，给你揭个锅，那个饭都煮不熟，是不是？所以以前我们看祖师语录里边，经常这个来问禅师说什么是佛法，那个老师啪一个耳光就打进去了。现在打打看，我打的每个人都跑掉了，旁的光光的，没有人向你问佛法。为什么？打也要看时机的。这个耳光下去有作用，真的可以把盖揭开的善知识才会用啊，不揭开用什么？那真的是杀人的戒。所以祖师们要有杀人的戒，还有活人的刀。那个你看那个医生，手术的医生，手术刀就是活人的刀，没有手术刀开里边不给你处理不行的。要修啊，我们现在要准备资粮啊，哪一天你具备条件了，师父给你锅一开，里边就跳出来，跳出什么？不是孙悟空，那就是成就的佛陀。我们看颂文，看经文，这篇经说如是不如是知是无明。前面这一篇，无明盖爱解系，那到底跟你说清楚，无明把我们盖住了，所以自然的又产生了爱系，爱系又自然的来滋润来助长无明，这两个是互相反馈的。爱越多，无明就越深，无明就有爱解就越厚，就这样子。那现在告诉你，怎么叫无明？就是不如实知。告诉你，不如实知什么？不如实知自己的身体、身心、色受想行识。我们看经文：汝时我闻，一时佛住，设未成迦兰陀竹园。这是佛有一天，他在印度的设未成迦兰陀园的竹林里边，这个金色里边。这个时候呢，尔时尊者舍利佛、尊者摩诃居西罗在奇色窟山中，这两位尊者，我们在弥陀经里面多念到啊，就是佛的两大弟子。这个时候佛住在王舍城这个，那他们两个呢住在奇舍窟山。那两位呢，摩诃居西罗朴实从禅定起，亦舍利佛所共相问讯，相悟越级，却坐一面。两个人刚好这个居西罗从禅定里边出来了，出定了以后呢，舍利佛正在他的附近，也在禅坐，他就过去了，就像我们串聊一样，就像我们串聊一样，过去了。过去以后呢，就看到我们以前的这个戒律里面，大家都会说，一看到比丘跟比丘、罗汉跟罗汉的互相问讯，长老、四大清安佛、身心调佛、众生好度佛、禅定安佛，问了以后，大家很高兴的就两个人就坐下来了，对面而坐。时摩诃居西罗于舍利佛欲有所问，仁者宁有闲暇见答一佛。舍利佛言：仁者且问，知者当答。所以这很有礼仪的。我们要问别人，我们要串聊的，先敲敲门，人家是不是在念经还是禅坐，然后问看说，我今天有问题想跟你问一问，你有没有时间呢？舍利佛说有，尊者你过来，仁者且问，我如果知的话我就告诉你。所以大家问师父的问题，你就问，尽量问，师父知道一定告诉你，不知道没关系，师父会去找师父，就这个道理一样啊。所以师父不是一切知者， 我们是学而知之，不是生而知之。所以我们人呢，特别是我们出家人，我们不知道就不知道，不可耻，不知道装知道可耻啊，不知道没有，很正常的，我们学没有学过嘛，啊，不知道，然后装的一个知道。然后我这次去东北啊，听那个什么，到了大庆去，也给大家一起学习。然后当中就有人提问，说师父啊，某某师父说，我们当然不讲了，某某啊，就是某讲，说晚上不能念地藏经，在家人不能念地藏经，在这个念了以后啊，鬼王外鬼都来了。然后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不能念什么咒，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不可以念什么经。我说你这个问题问我，倒是把我问到了。我看了佛经也不少，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说法。好，各位休息一下，谢谢各位。